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
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
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，
信仰百宝箱。
听众朋友弟兄姊妹，现在是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，我是陈雅芳。
我是何玉。在上次的节目时间呢，我们介绍了但以理书每一章的主要教训。
是，
那我们已经说过了但以理书的第一到第九章，那这次呢我们会继续往下看。
好，继续往下看。我们要看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了。
对，
那么这几章呢是但以理所见的最后一个异象。而这个异象给但以理很大的压力。在十章的二到三节里面说道，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，直到满了三个七日。看了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可以想，但以理为了这个预言是茶饭不思了。
是啊，但以理在古列王第三年禁食祷告21天，求神赐给他新的启示。当但以理开始祷告的时候呢，神就打发一位天使向但以理传达信息了。可是这位天使呢被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住，延迟了21天。当然后来天使终于到了，天使呢就很详细的给但以理解释明白异象的内容。
原来希腊的亚历山大死了以后，他的两个手下成了南北两个国家。而这两个国的恩怨跟冲突呢又非常大。天使都向但以理解释了。另外呢，天使又解释第八章那里记载的那个小角叫做安提阿哥四世的兴起了，跟这个人残酷迫害以色列的经过以及他悲惨的结局。
天使说的这个叫安提阿哥四世的预言呢，这当中的属灵意思呢让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有很多的反省。安提阿哥四世可以说是代表一切自高自大的人，这样的人呢会攻击神和神的子民。
我们看到在历史上，虽然有些以色列人因为安提阿哥的迫害而放弃了信仰，可是仍然有一群以色列人对神是非常忠心的。甚至于为他们的信仰寻道。
是的，
这些人又鼓励并且教导其他人对神要至死忠心。
不错，那些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虽然为神殉道了，可是他们能够复活并且享受永生。而那些个不忠于神的恶人呢却永远受刑罚。最后天使应许但以理末后会复活以及得到神为但以理所预备的产业。
弟兄姊妹，那我跟何玉呢把但以理书每一章的内容大概都讲过了。接着我们要提一提但以理书的编排。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，知道他怎么编排的就会有不同的领受了。
是啊，那雅芳啊，我先说一个啊。第一章到第六章，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记载了但以理能够为王解释异象和梦。可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，但以理就需要天使来向自己解释所见到的异象了，又或者呢是天使向但以理传达启示的内容意思。
弟兄姊妹，这一点呢就让我们可以反省一下。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？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人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？事实上除了主耶稣以外，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可是现在我们却可以明白神的心意。为什么呢？原来神已经赐下他的话语给我们，那就是我们宝贝的书圣经。
是啊，
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反复的思想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心意。还有啊，神又差遣了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想起神的话语来，并且引导我们走在神的道之中。
真的感谢神。
现
在我们可以明白多一点神的心意了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住啊， 虽然我们有圣经和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神所有的奥秘。
哎，那当然了，
因为我们毕竟是很有限很有限的人，常常会被罪蒙蔽了我们属灵的眼睛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谦卑虚心地看神的话。
是的，刚才说到但以理书一个编排的方法，现在呢还有一个，在第七章到十二章，这里面提到四个异象，都是天使向但以理解释其中的意思。其中异象跟天使的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容易记住这些预言了。
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是但以理呢，他先看见了异象，然后得到天使的解释。不过呢，在第七章，天使的解释是属于异象的一部分，而在第八章呢，却是但以理他先见了异象，跟着呢才有解释。
所以基本上是看到异象，然后有解释。可是，在第九章里边呢，却不一样了。先是但以理的祷告，接着呢是天使的解释，这个解释呢就是异象的一部分，而第十到十二章却是把异象的信息和天使的解释放在一块儿，并没有分开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发现到但以理书的内容是这样编排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但以理书第七到第十二章的预言了。
希望当你在看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时候，能够更加清楚它的编排方式以及前半部跟后半部的关系，就很容易的慢慢慢慢的了解这本书的内容了。
好，说到这儿，雅芳啊，我们又要一块儿来听听小环节的内容了。这次呢，雅芳啊，是你的灵修心得。
好，
灵修心得。
今天灵修的时间，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的一小段哈。这是记载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五节，经文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。我们来看，罪就是犯罪，这个罪最基本的性质呢，是它具有贪婪的胃口，是个无底坑，当他一旦尝试过，就想继续的，就是说我们俗语说的得寸进尺，一定要把一个人吞吃下去，他才就会觉得满足。我们看大卫，第一个阶段过了之后呢，他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他的罪，他不能认罪，也不能丢弃罪。大卫的本性使他居然进到第二个阶段里，他把罪遮盖起来。首先他想引诱乌利亚的妻子别示巴的丈夫回家，一位可以把别示巴怀孕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了。大卫甚至在脑子里面想要把乌利亚灌醉了来完成这件事情。最后呢，他定下了一个军事的谋略，不留痕迹的要掩盖他谋杀这位既不疑心又不合作的丈夫的行动。在新约部分，耶稣的兄弟雅各这样写着，这是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的经文里面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当大卫王脑子里面有这个自私的欲念的时候，罪就生出死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过，就是有一种痛苦的警觉，罪是非常的贪婪的呢？一个似乎是无知的错误，却撒下了悲剧收场的种子。要是最初能够抗拒它，完全的不顺从，那该多好呢？所罗门王他这样写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诚意。这是在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所记载的。所罗门王在他自己父亲的一生里面看到箴言的真理。所以每个人，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说，父神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 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，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。
雅芳，谢谢你啊。我们都要小心，罪是有侵蚀性的。
是的，
而且一旦你让他进来之后呢，他就不愿意走了。
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远离罪恶。
嗯，
那好，说回我们刚才的话题。刚才呢，弟兄姊妹，我跟雅芳和你说了两个但以理书的编排方法，那还有第三个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可以把但以理书的开始和结尾做一个比较，那我们就有新的发现和领受了。
我先说个对比哈。
嗯，
第一章开始就说以色列人亡国，圣殿里的器皿也被带到巴比伦去了。而在第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呢，却提到但以理要承受神为他预备的产业，这就似乎暗示了神的国度要建立起来了。
这是首尾互相的呼应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第一章说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敬畏神，神赐给他们聪明智慧，而到了第十二章呢，记载了智慧人必发光，这两者之间呢也是互相呼应的。
弟兄姊妹啊，经过几次节目的时间，那我跟何玉把但以理书主要的内容在这大概的说了一遍了。当我们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啊，从头到尾哈，重复的看。
是啊，
但以理书的的确确叫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。因为神的心意一定会成就，而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就有了确实的方向，这样走起来我们的生命之路都有力量了。
是啊，但以理书鼓励我们要学习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他们的榜样，对神呢存着敬畏的心，因为神的旨意是必定要成就的。而且呢，但以理书的信息也让我们有信心在等候和盼望主耶稣早日再回来。
在这几回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大概说了但以理每一章里面的内容，下一回呢我们要讲一下世界历史的材料。让收音机旁的朋友对照但以理书的记载，我们就会更加坚定地相信神借着但以理说的预言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必然会应验的。
对，我们这次节目呢内容就讲到这儿了。
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。
对，
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再见。
你刚才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，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。如果你对信仰百宝箱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的信箱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。弟兄姊妹，信仰人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多不胜数，别担心，也别瞎忙，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，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深的追求。